当我们谈到人的尊严和人的人权的时候，我们个人觉得说，我们人的人权问题，它很可能是会导致一个人本主义的倾向，人本主义的倾向。
人权呢，就会有人本主义的倾向。
另外人的尊严的话，我们常常听一个口语，就是我有我的尊严，这个也好像也是比较自我中心，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就是个人呢比较喜欢的是用我为什么看它为宝贵，因为它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就是人的尊贵的这样的。这个是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啦。然后当谈到说怎么样的去管理和照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和小组查经当中更多的提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很喜欢在教会当中活动，他们的教会和社会是分开的，教会里面就是圣的，社会就是埃及。这个是很多的教会，也不算很多啦，一些教会的问题。那我们
多年来的教导，
对，也是其实这个有受到柏拉图主义的那个三元论的东西的影响啦。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可以慢慢再讨论，但是当把社会和教会分开之后，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他可以得到他觉得很温暖，可是他一旦踏到教会，踏到社会，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在社会中成为光和盐，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说，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管理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强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管理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对，你怎么样的去改变这个社会，尽我们的所能，尽我们人的责任。当然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当我们谈到，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当我们谈到人的尊贵的时候，还有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会知道他有他的主，他有主。罗马书当中谈到的，他有主，然后他也有他的理智、情感、意志所发挥的。所以
他有什么？
他有主，就是他主耶稣，就是他是上帝造的。
你是指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所有的人，就是他有主。当然这个如果是他有弟兄之间，就是他也是主耶稣买赎的。但是如果在人际普通的人际关系，我们就知道他也是上帝创造的。
这什么意义上他有主啊？
怎么讲呢？OK， 就不用再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说，当我跟他交往，无论他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他是上帝所造的，然后他有神的形象在里头，然后我们就会非常的尊重他。那如果运用到整个国家和社会里面，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就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南京300,000的人。那当采访日本人说为什么他们要杀中国人，可以杀中国人的时候，他们说中国人是蚂蚁，为什么不可以杀？中国人是猪，为什么不可以杀？这因为他们不了解圣经，他们没有从圣经的观点去看待人，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人不是人，人只是蚂蚁，只是野兽，为什么不可以杀？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上帝造，是很宝贵的，我们不可以轻慢他，甚至要宝贵他的灵魂。如果他没有信耶稣，我们要带他来信耶稣。这个是我们小组讨论的。
我也很想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社会里面人是如何失去他的尊贵。比方说产品的制造商制造一些婴孩喝了会中毒的所谓奶粉啊等等等等啊，那这是一种啊，害人的。第二种呢，就是人在别人身上犯罪虐待等等。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呢，就很自然的就面对很多一般总称为会遇见很多所谓破碎的生命。 OK， 破碎的生命呢我先不谈那些自己招来的破碎。 OK， 那有很多的，有的是别人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生命中犯罪的，这些正其名是受害者。 OK， 不是因为自己跑去犯罪背叛神然后招来很多的破碎，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这些人都是有他的尊严的有他的尊贵，当然他怎么样面对他的破碎，可能有很多苦读，可能 贪恋世界上的财富啊、名啊、欢乐等等啊，他回应的时候可能是犯罪，但他还是一个人。好，把它反过来讲，很多的破碎的生命呢是自己招来的啊，自己犯罪的结果，那他还是一个人，对不对？那我要问的是，我们啊福音派啊、家庭教会啊、教派等等的，多年来呢，我们比较懂得怎么教训人。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信耶稣，最后你要灵修，过圣洁的生活，传福音啊。就是说，我们甚至不包括我们的语气，至少我们多年来的领受是教训，讲得好听一点是训诲。青年人要懂得怎么交朋友啊，借了人家的钱要还的啊，等等哈、啊。好像我们这个训诲里面呢、啊，有某一个层面的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那律法主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把圣经没有的就加在人的身上。OK， 律法主义的解决的方案不是仅仅讲爱、讲恩典，不是的，是律法与恩典并重。但是你必须要有人的尊贵，才能讲到罪的严重性、神的律法的圣洁，然后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能力，给我们能力去遵守他的律法。所以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很明显就是回到人的尊贵，但是同时要有律法，要领导教训人回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创造论、人论、人的尊贵。神的律法是圣洁的，人的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唯有恩典，十字架的恩典，还有圣灵是我们长生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活出神原来创造亚当夏娃要他们活出的圣洁、公义、正知识的生活。我再说，没有这个神的形象这一环呢、啊，我们就很容易流至律法主义，整天只会骂人，就是说骂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侍奉中啊，明白吗？好，讨论一下，同意不同意？为什么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没有人的尊贵，很容易流于律法主义。但是律法主义的解决的方案不仅仅是讲爱，那也不对。不能讨论，至少重复刚才我讲那两三句话 ，just repeat， 重复我讲那几句话。
是不是可以先
对律法主义定一个定义？律法主义就是上帝没有吩咐你去吩咐。第二，你代替了上帝的权柄。第三，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第一就是上帝没有吩咐的，人的传统你把它定作是真理来教导，而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然后呢，你的权柄代替了上帝的权柄。马友藻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在一些神学的词典还有马友藻的神学思想史当中，律法主义是跟救恩挂钩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要比较小心的去谈这个问题。第一，它是救恩。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就是说你不守这个律法的话，你信了耶稣，但是你不守这个律法，你可能还是不得救。我知道说在改革，
那个不叫律法主义，那个是律法与福音。
不是，是他们给的定义就是律法主义。那律法
那很不幸，因为一般来说，在整个基督教、天主教里面，律法主义是贬义的。
Yeah.
你现在只是报。是正面的是吧？
呀、yeah, ，因为律法
上面就叫做律法的教义，好了。
因为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我去查过，他是说后来是泛用在整个神学的圈子当中，但其实上它最初的意义是相当严谨的。所以因为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你说律法一个人会比较严格的时候，或者一个管理比较严格，那他就会说你律法主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处理这个问题。律法主义这个词它定义是什么？所以我是建议再查一下。
马友藻博士用的定义是非常不寻常的，是自己创新的。
不是单单指马友藻博士，因为我们对这个律法主义我们相当的谨慎。
好，让我讲一段律法好了。OK， 那我现在告诉你威敏斯的宣告吧，怎么讲律法，就不要主义这两个字。OK，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当然给了人一个良心呢，他就给了人道德律。那一般你们不放主义两个字的。OK， 威敏斯的宣告有一段专门讲道德律的，也就是说呢，亚当就心里面有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到了摩西时期，当然就以十诫很明显的就表达出来了。但是呢，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就知道上帝要求他们心中 思想、言语、行为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圣洁公义，才算是认识神的人。好了，现在呢，人堕落了，堕落之后呢，神那个律法的要求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人就无能的去遵守神原来的道德律。不但如此，神还要将这个道德律呢更清晰的用十诫等等解释清楚。那当然就实际还有礼仪律跟民事律等等。人仍然是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的。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靠守律法得救的。罗马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清楚的说明的。他们都是靠恩典的。好了，到了新约时期呢，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我们做不到的。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应该寻求神，寻求永生啊，我们做不到，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罗马书二章一到六节，虽然有些人表面上做到律法所吩咐的，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但是呢，结果他们还是不可能有确据知道上帝接纳他们的行为的。上帝差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第一，他成全了律法，意思就是说，他以一个人啊，完全尊重也遵守了神的律法，这第一。也就是说呢，所有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耶稣为我们活出遵行律法。第二，耶稣为我们不能也没有遵行律法，死在十字架上，付上那个不守律法的惩罚。第三，现在凡是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上帝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好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遵守律法。守律法从来就不可能使我们称义，但是上帝从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他的道德律，到了出埃及记很细的写在十诫等等上，这个标准呢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但是呢，人呢是完全在这亚当堕落之后呢，人是完全无能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一点点的律法。雅各说，你在一点上犯罪，就等于犯了整个律法。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好了，现在我们是因信称义，白白的借着信心跟悔改称义了。好，基督徒，那基督徒要守律法，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守律法，上帝也不再用律法定我们的罪，所以称义定罪都不是按照律法了。但是律法对基督徒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感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遵行律法，主耶稣为我们的不遵行律法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也是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现在呢，我们以守律法来表达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感恩和联合。那这个不是律法主义，这个是律法与福音。Okay， 律法主义是在这个整个的福音以外定一些的规条。OK， 那个是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但是正确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刚才讲了。OK， 好，那继续。
我同意您的说法，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不用守礼仪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律法，礼仪律已经指向是影子，那耶稣基督是实体，但是我们仍然要守道德律，那是在爱义、爱神、爱人的情况下，我们守道德律。然后呢，从来旧约跟新约不是分隔的，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守道德律，这个是一个神学流派的很流行的观点，曾经影响了很多教会，使这些教会的信徒在信耶稣之后就流于比较随便，或者他们只是讲爱、讲恩典。当别人就是说那律法主义，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称某一个比如说在保罗的时代逼迫保罗的犹太人，他们是不但这些外邦人信耶稣，他们是要信耶稣而且还要守割礼他才可以得救，
对、啊、
这个我称之为律法主义。
对
他的拿有早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称这个就是说你不但要信耶稣，你还要守割礼， 你才可以得救。
对，那个两千年来我们都称它做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所以这个是首先是在这个定义上面谈律法主义，然后在整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律法主义或者道德主义是指那些过于严苛、过于严格，甚至有一点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讨神的喜悦，或者说你就把你看成异类这样子的，这个是指道德主义或道就是整个泛泛的用法。
好像你现在对律法主义定义跟我一样了。
呀，是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谈两个层面。刚才您谈的是一个层面，然后我谈的是另外一个层面。
没有，我们都谈两个层面。
呀，谢谢。
呀，一个就是律法本身我们要守的。另外就是那些坚持要守格里才是基督徒的犹太人是律法主义一种。那我要讲的是清教徒的智慧呢，清教徒 95% 都是改革中的哈。清教徒的智慧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都有一种的，其实那个是加尔文先讲的然后才传到清教徒，他说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都有很多的不信的黑暗的角落，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呢，是这些黑暗角落的表现出来的现象。那严谨的要求人守神的律法，这个是教会的义务，但是严谨的要求教会守一些圣经里面没有的规条，可以吗？分两点 ：A 不可以 ，B 可以。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主日崇拜一定是11点钟，每个人男子一定要打领带，女的要穿3 piece 的长裙的西装， OK， 有些教会是这样定的我以前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吗？要打领带，白裙还有外套。第一，不可以当作真理来传，你只要不打领带就是不得救，那个不可以。但是只要我们说我们的教会的规矩是以打领带来表示我们对神的认真，所以我们这间教会是规定弟兄一定要打领带的。那你这样说就不一样啊，就说我们是这样子，你不喜欢打领带吗？哦，旁边的教会你可以去那边不用打领带，他也是讲圣经的，明白吗？就是我们看自己是在普世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这边是打领带的。我们这边是唱传统圣诗的，我们是用电风琴的。你喜欢打鼓的话，那边有一间打鼓的教会，欢迎你去那边。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有自由，也有责任去定自己的敬拜，还有谨守生活的一些的规条的。你要做我们的教会友，就是要做这些事情。那浸信会有他们的自由，定了你不是敬礼的你就不能做会友，不能唱诗班。很多每年都有一两位姊妹弟兄来问我，经信会说你不受敬就不是会友，你不是会友不能够参加诗班或者任何的侍奉，对吗？我说我是长老会的，但是经信会有这个权利定他们的规条吗？当然假如他们说这个是圣经的规定我就不同意，但是你说这个是经信会的规定我完全尊重，因为他们以一个教会的身份而不是以绝对圣经真理的身份来做是可以的。当然每一个领袖呢在表达这些的规定的时候需要有柔和谦卑爱弟兄姐妹的心，不然呢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的道德主义律法主义了，明白吗？因为很多很律法主义的教会领袖呢，他们是非常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家里的妻子孩子们的，所以不要这么，我也不很随便的去批判他们的动机跟心态。Okay?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定的规条啊，是奉圣经的名来定的。假如是的话，要有解经的根据；假如不是的话，那我们可以奉教会的名，可以的，但是说明那个是我们的传统。既然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就得谦卑一点，说是我们的传统啊。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羊的，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羊的，明白吗？就把自己那个权柄呢降到教会或者我们这个点、这个片、这个线等等啊，就至少呢把自己的定位放的比较正确一点。我是生长在那种的 神学院的。OK， 所以这些问题呢，很感谢神给我有不同的阅历去思考，那加上圣经的真理。好，这本书有中国大陆的其实很有名的一对夫妇翻译了之后呢，我们就出版。但是出版的过程发觉呢，其实翻译者没有掌握到这本书的精髓，所以呢，经过李牧师跟他的教会弟兄姐妹，还有基隆坡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三种不同的人，重新的每一个字，至少问问题那些每一个字啊，或者是那些一段段的讲述，都敲过之后，把改革中的精髓啊，用最就是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这本书你看上去很简单的啊，你说已经超越了我的水平了，我是神学生。第一课，怎么确信自己是基督徒？二，怎样祷告？三，怎么靠圣灵？四，如何在圣经中受益？五，怎么样战胜罪？六，怎么克服罪？不一样的啊。七，爱人如己。八，忍受苦难。九，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忧虑、怒气等等。十，基督的婚姻。十一，怎么样利用你的资源。十二，怎么样向别人做见证。还有附录，怎么读圣经等等。我也自己做过啊，这些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呢，每一个问题都要你先回到圣经去找圣经的答案。然后呢，这本东西呢，每一段都是以圣经经文还有教义做骨干，然后才来问你怎么样读经祷告靠圣灵胜过罪等等呢啊，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中华展曼翻译的书有很难很难读的，比方说班神的范泰尔的护教学正在排版中，还有富兰姆的认识神的知识论或者神学知识论，目前已经印好了啊，从中国运到香港，然后我们再来发行到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系统神学的很硬绷绷的教科书，还有也做一些这种的啊，好像很浅，但是呢啊，事实上呢，可能你去做的时候会扭转你很多现存的一些的概念。好，还有什么分享或者提问？
那天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讲到人的两个层面，就是在我们学人论这个，你讲到人的两个层面，它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它有两个元素的层面。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以前服事当中，我们会从创世纪二章七节向人讲人在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灵魂方面的需要，其实我们是无意当中用错了字。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对我来讲是觉得蛮严谨的，就是人的两个元素，人有两方面的元素需要去找回人的那个，就上帝起初造人找到人的那种满足感啊，比如说人需要身体上的那个满足，是食物给他的满足啊，这些物质给他的满足，但是灵魂的层面需要上帝成为他真正的满足，填满他心中的这个空啊。这个是给我一个
身体也需要上帝给他满足、
啊、当然他是二一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那个语言能够这种表达可能还需要一种调整，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了。以前我是作为两方面去这样做教导，所以这次是作为两个层次，人的两个层次去做教导。但是你说今天讨论人的尊严，我是从自己对人的尊严，从圣经给我们人的尊严的一个分享，就是我当初听到人的尊严是从一个到国外留学的一个学者，他来到了国外之后，他想到文革的时候为什么他受迫害，但是他心中有一个东西让他不能够屈服，以至于在国外信主之后，是因为他在教会的门口听到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就觉得哦，我原来心中有上帝，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有的那个人的上帝的形象和尊贵在里边。
这个是中国文化没有的
啊，这是中国文化没有的，
五千年来没有这个观念的。
对，所以他也给他当时的那个挣扎找到了答案。当我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也是我对人的尊严，包括我自己很多里边和外面的那个挣扎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借着他的这个见证让我找到答案，以至于看到人的尊严，当我们来到改革宗的时候，我就觉得比如说你提问的是人的尊严这对人有什么提示，以及人的尊严对我们的服事有什么提示、
是
这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比如说我们里边的这个东西是 当你原来没有文化当中没有，但是当你今天信主之后，你跟上帝来到上帝面前，找到了人原本跟神的那个频率，就是原本造你在里边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求上帝给你的真知识。这是让我渴慕对上帝的那个真知识，因为那个形象有真知识，有正义，有圣洁嘛。而且在一些比如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去比较的注重那种动机。你说律法主义，不管律法主义还这些，无论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外表的东西都是别人去看的，去定义的，但是真正的是你跟上帝的那个，你自己明白那个动机，可能要靠着上帝光照你，让你看到你的动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尊贵当中，我觉得对服事当中，就是说我们做人来讲，也是说你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做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就是你那个卑贱的事，有的时候在人定义你是一个圆滑，打个比方，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本性里边，就是人的那个私欲里边所表达的，会我会明哲保身啊，我会怎么样保护自己啊，我会怎样，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嫉妒纷争会将这个人，就是人的欲望，他我说的负面这个欲望，他不愿意祝福别人，或不愿意叫别人好，或者有自己的骄傲在里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以至于在做的时候，我是觉得用圣经的话语说，这是人卑贱的事。就是你在圣经真知识正义和圣洁光照之下，你就知道哦，什么是卑贱的事，以至于当我们再去服侍做服侍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反省，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会给我在环境和人群当中造成一个损伤，但是呢这个东西是卑贱的，因为这个是失去上帝形象的一个的选择，所以你就可能会选择哦，我要做上帝贵重的器皿，那我就要回到上帝面前，就是去反省那个动机，以至于会接受一些从表面来的一些不如意的结果。所以还有对传福音的时候，比如说对人啊，他有上帝的形象，在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他是上帝宝血救赎回来的，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传福音就觉得怎么样能够唤醒人心里边的那种的尊贵，这是人，因为上帝起初就给人放在里边的，你只要唤醒他对人原本的那个尊贵，他自然愿意脱离那些去寻找，就是找回他的尊贵吧。
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
啊。对对，但是我们在跟圣灵同工的过程当中，会带着这样，就是说人如果找回他的尊贵是一件喜乐的事，包括我们的重生之后，我们也是知道哦，我找到了我的尊贵，哦，我找到了上帝要我活的那种，他会有一种生命，就是自然而然神给他的那种喜乐，以至于他愿意去归向神啊。
好，让我讨论一下。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尊贵，所以呢不要做卑贱的事，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是最懂得保护自己的，在人群中我们最懂得，包括教会，包括神学院，包括神学院的男宿舍跟女宿舍跟餐厅等等啊，每一个角落我们都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okay? 好，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尊贵，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做一些正直的事。反过来另外一边呢，就是人的尊贵，神的形象，又不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绝对化。那这方面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要保护自己嘛，为什么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怕别人怎么看，怎么看我，人家会不喜欢我吗？会定我不属灵吗？会看到那个里面的真我吗？ OK， 那其实这种呢，就是把我这个自我呢提升的太高了，我怕别人怎么看，看到这么重要，这么的在意，就等于我最重要啊！别人怎么看我很重要的时候，就等于我很重要，所以那个呢是误用了我是神造的，我这个人误用了这个神给我的这个尊贵啊！一方面我们要抓住尊贵，所以不要做卑贱的事。另一方面，尊贵不是尊贵到一个地步，你抓住那个连上帝都没有了。 就是说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们，很重要的时候，就等于我比别人更重要，就等于我比上帝更重要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恢复那个尊贵，一方面又不能够滥用这个尊贵。这些都是那些不信的黑暗的角落的不同的层面，都是清教徒讲得非常的细的啊。其中一本书啊，我没有，这边没有，叫做《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啊！好，
刚才说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刚才那个姐妹我们讨论的时候，她提了一个问题嘛，她说人的个性和谦卑什么关系？不过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提
人的个性、啊、
个性和谦卑，哎，
谦卑是个性的表达，一个人的谦卑是里面的那个个性的表达。我以前以为谦卑就是人家称赞我的时候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单数的七次或者13次、15次、17次，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或者呢，人家称赞我说谢谢，双数的2次、4次、6次、8次啊，这是外表嘛，没有用的。
嗯，但你刚才
你讲完不不不不等于里面谦卑嘛，对不对？
对。
好，美国的方法说 Praise the Lord 啊，那灵恩派的，里面不等于真的谦卑。
嗯。
Thank you， 谢谢你，真的谦卑是面对。我们的悲照，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蒙恩，还是回到这三个最基本的创造、罪和救赎，真的刻在我们心板上。
那个你刚才解释那个个性是什么？谦卑是？
哦，个性是要圣灵来塑造的吗？要圣灵重生我们，才可能开始踏上那个让圣灵改造我们个性的路。
个性是可以改造的。
个性什么？
我说的是独特性，应该说这个个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人的那个独特性。
OK， 谦卑是神重生我们改造我们这个人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新生命的其中一个层面。谦卑还有勇敢，但那个勇敢不抹杀谦卑，谦卑不抹杀勇敢。圣灵的果子有很多种啊。
那这个个性和谦卑应该是人生命的两个层次，两个方面。
个性是自然的啊，都需要被圣灵去圣化。
圣化。
成圣了，我们要走上成圣的路。
嗯。
呀、
yeah。
好，好像有一位想要上来是吧？
林牧师你好，我想问一个关于解经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在讨论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说圣经所说的都是是的，
是，
但并不是说都是对的，因为里面也有一些人的话，也有一些魔鬼的话等等的。所以在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5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当我们在解整个25节到后面40节未婚和寡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要考虑到这个没有主的命令和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的这句话在整个一段经文当中的意义？
我是不考虑的。
我
是考虑第26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那要是这样讲的话，第25节对整段经文的那个约束就没有了吗？
没有啊，因为他说没有主的命令，就没有主耶稣亲自跟他讲，或者透过路加、玛利亚等等告诉他。但是他说他是蒙神怜悯能做忠心的人，简单的说他是在这里很含蓄的说他是使徒。那所以我们把保罗所有的教导都看作是使徒的教导。那保罗有的时候讲你们丈夫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那里就给我们看到婚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那这个是保罗的教导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这里呢，保罗在讲因现今的艰难，就是说在教会你可以这个艰难可以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主再来，主很快就回来了，第二就是基督徒教会面对迫害。 OK， 不论你用哪一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婚姻不是一个永恒的制度，而独身呢，在一个受逼迫还有面对主再来，可以是一个很美的表达爱主的一个的生活形式。 跟婚姻是神创造的时候就设立的制度是并存的，所以我看保罗所有的教导是不冲突的。
我不是说保罗的教导冲突，我是想找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权威等级的一个次序，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在里面。我们再看参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那个地方有法利赛人在问耶稣关于离婚的事情，然后耶稣给他们回应之后，门徒问耶稣说，如果这样人不娶妻倒好，但是耶稣的回答是很平衡的，就是说这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受的，只有赐给谁才可以领受，没有赐的他就不能领受。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的教导相对于保罗的教导是更加的平衡的，保罗在比保罗的教导更加的平衡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的给人一个倾向是单身的，
那个是我们的误解。你要读保罗以弗所书第五章吗？还有其他地方，保罗的教导总的加起来是平衡的。
对，所以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说，哥林多前书二十五节那个地方是不是给我们一个
七章二十五节
一个解法，就是说在解保罗的那段经文的时候是放在耶稣的这一段教导之下的？
不，这放在整个保罗的教导的大框架里面，也与主耶稣教导绝对不需要上下，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我先相信保罗的所有的教导是一致的，然后保罗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我先相信这个，这是我的预设，是我的前提，然后再去看保罗自己怎么样的一致的，然后平衡的，然后耶稣怎么一致的平衡的，耶稣跟保罗是完全一致的。我是会找那些的线索，我问的问题不一样，我先相信圣经是一致的，然后再问是如何一致的，而不去找那个上下的层次。
我的问题可能不是说圣经怀疑圣经的一致性，我的意思是说圣经这个地方二十五节的地方已经清楚说，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
我是清楚的说，我是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就等于前面也是有这类的话的，比方说在第七章的第十节啊，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但是到了第十二节，我与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那又怎么解释呢？很简单，主耶稣没有提到那个个案，保罗提这个个案，但是每一节都是圣灵默示保罗写的，都是圣灵默示使徒保罗写的，所以我就不会搞一个架构出来，我会把所有保罗所讲的构成一个整体。那很明显的关于单身这段呢，他讲根据现今的艰难，所以保罗有他为什么要讲这段的，为什么要讲单身好、okay? 婚姻好是因为上帝从创造就设立了，还有主耶稣基督自己圣化婚姻，但是单身好是因为从一个末世的，就是主再来还有教会受逼迫这个角度来看单身好，两个都好，我可以接受两个都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思维呢要比较拉得阔一点，阔到哪里呢？阔到保罗的教导的整体，再加上保罗跟耶稣放在一起，耶稣保罗啊、彼得路加等等，我先假设他们一点都不会矛盾的，然后我去找那个架构出来，这个是救赎历史或者圣经神学的做法，当然也相信圣经无误。
那我再进一步的说，第二十六节说，您说的是因现今的艰难，那 我可以说，圣经在这里的时候是给了这段的教导一个时间的限制吗？
不是，是一个救赎历史的处境 ，a redemptive historical context， 不是时间的限制。当然当时会有这个患难逼迫等等，但是呢我会这样看，因为他下面就解释了嘛，从今以后爱哭的像不爱哭等等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个有逼迫有苦难有爱哭有婚姻的世界会过去的，所以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结构，一个架构。今天我们活在永恒已经展开，但是这个有罪的世界还没有结束， 在这个庞大的已经有永恒的天国来临，但是目前的充满着罪的国度，这个宇宙还没有结束，在这个过渡时期，特别是第一世纪保罗写书的那几年，写书信那几年啊，有患难，有艰难，所以有当时跟着前书的背景，但是呢，他讲的这段呢，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庞大的历史架构，就是自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然后他再来，就是这个样子吗？
呀、yeah. ，谢谢牧师。
所以这个庞大的架构加上救赎历史的的处境呢我都接受，但是我再说，我先假设使徒是使徒，他讲的都是圣灵所漠视的。我去找怎么样把他所有的教导连贯起来，组成一个一致的一体，然后又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我会去找那些的线索，找不到是我的限制，不是圣经有什么上下之分。上下之分是很危险的，很冒险的一种的做法。我最近想一个问题，解经的原则很多都是人为的，所以解经的原则最好是从圣经的本质和内容去找。释经学很多书吗？各种各派的包括保守的到自由派的，但是这些都是人写出来的嘛，对不对？都是人经过文学、文法、语言学等等各种各样的训练写出来的。但是圣经是神的话，从这个角度，然后圣经有66卷，有新旧约等等，从圣经的本质去找解经的原则，不忽略圣经是人写的文字，不忽略文体、历史背景，不忽略它，但是处处的谨慎的批判提防所有的释经学它背后的有可能的限制、偏见、扭曲、错误。圣经没有给你一些的，你不能从圣经整理出目前这些释经学的原则，什么文体啊，当时的作者对当时的听者怎么说啊等等这些的原则。但是圣经有没有释经原则？有，它本身是什么就是一个原则。所以我是刻意的把一个正统的系统神学的观念，就圣经论是神所漠视的，是无谬无误的，是绝对的权威，是神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就是神的小谕这些压在所有的释经的原则之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圣经学者没有每一秒钟都意识到，当他写一本释经学原则的时候，当他做圣经注释的时候，每一秒钟写每一个字每一点都要意识到圣经是圣灵所漠视的。很多圣经学者就是没有这种的高度的漠视意识，就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每一段，所以他写每一个原则的时候都要问，那是圣经神的话怎么改变你写这段呢？这本释经学教科书这一段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太多的释经原则是从一个角度，就是圣经是人写的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需要做但是不够，而且会扭曲，会不平衡，会引致错误，然后呢肯定下一波的学者就会推翻我们这一代的释经学的书的。讲道法也是一样，这一代的讲道法下一代就推翻了，当然不是完全推翻了，你当然讲道就讲神的道，但是那些修辞你是三点这两点这四点故事放在哪里圣经没有告诉你讲多少个故事，对不对？所以释经讲道这些人的原则要放在人的层面来看，然后由圣经神的话这个压下去，要指导我们怎么解经，怎么样讲道，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功夫，是一生的功夫。我承认我不是圣经学者，但是呢我只能指出这条路要怎么走。我自己的母校旧约系就烂掉了烂到新加坡的神学教授讲古晋东的神话旧约神经抄在新加坡讲现在是哪里讲温州，这里毕业的回到中国大陆，老人家就 就忧虑了。现在老人家会问，你新加坡来的，谁是你的老师，谁是叫你就业的，问出那些老人家 会问了啊。所以释经学本身不是中性的，不是中立的啊，讲道法也不是啊。外面传的当代讲道法是你讲故事就好了，什么意思？你把一段经文，比方说这段经文本身就是故事啊，你化为一个当代二十一世纪的故事，你不是在解释这段经文讲什么，你再讲一个故事，不是遇到故事哈，因为宇宙没有真理，圣经不是真理，只有故事没有真理，所以你就讲故事就对了。那这个是所谓当代讲道法，所以讲道法也没有中立的，有对有错的，每一代的讲道法都需要在圣经的审核之下 来思考。总之呢，讲道一定就是讲圣经，讲神的道，向活生生的人讲，这些是不变的，对不对？你有一本圣经，有会众，你要用嘴巴讲，那这些不变的，其他都可以变。你不能不讲圣经啊，你不能不讲神的道，讲给会众听，其他都是修辞学、听众心理学、文学等等。那当然我们的属灵传统有很多很优美的传统，很多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去学，比方说师父真的讲到我们是读不厌的，不断去学那些师父真啊、中马田啊很好的讲章，清教徒的讲章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明天应该会多带 一本来，就是悔改真义，可能一两位同学看到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更多的能够提供给各位，也是更便宜啊。这些都是清教徒的讲章，当然我们要跟他们效法，因为他们是当时看到罪、看到人的良心、看到十字架、悔改是多么的重要而写出来的。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尊崇的。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在一个上午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都有限，有黑暗的角落，需要你继续的光照。求主你圣灵不断的持续着你的教导、光照的善功，让我们有很高度的意识，主你自己已经小于，而我们是为了你自己的教会，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成圣，不断的继续的追求更深的明白你的话，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光照我们怎么走下去，给我们盼望，也给我们谨慎警醒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1:45。